Hello， 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一集的 Queerology， 我是阿喵。上一集我和心理师路讨论关系当中的暴力，也开始讨论如果恋爱实境秀最后通牒版的伴侣进入咨商室后，心理师会给他们什么建议。这一集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但是这一集呢，我们会疯狂的爆雷，所以不想被爆雷的朋友，我会邀请你先去收看最后通牒酷儿版，再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哦。那我们现在来进到下一对情侣，
好啊、
他们是这一对就是讲，大家一定就马上知道，因为节目中有五对情侣，只有一对是亚洲人，就是 Sam and Aussie。然后我在做那个研究的时候，发现他们有自己有一个好像是网站还是 Instagram 的账号吧。然后所以他们现在合体了，因为他们结婚了嘛，所以他们就变 Saucy。我就觉得很有趣。
哎、欸，他们是真的法律上结婚了吗？
晓得哎、欸，但是他们有一个有一个网站叫 Keep It Saucy，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合体的 Sam 跟 Aussie 合体就变 Saucy，
很可爱耶，这对。
对他们还蛮可爱的。然后，我只能说对他们的印象就是 Sam 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圣母是慈母的感觉的一个人，就是他好像永远都会你上次就是有他很像一个很像妈妈的一个人，我只能
这
样讲。
你说他是泰瑞莎修姆这样子吗？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给你完全正向的爱，就算你做了什么事情，他就说啊，我可以理解，没关系，我们下一次会更好，明天会更好那一类型的人。
对，好像很适合，就是。好像是很适合那种你心情很低落，很需要被人鼓励，然后很需要被人家拍拍的时候，就去找他，就说是。
我觉得你说很对，就是很母亲形象的人。对。
对。然后我对 Aussie 的印象是，他就是，他的外形是一个，这样比较刻板印象，但是对我而言，就是他的外形就是一个亚洲人的 T， 头发很短，然后外形
其实
比较中
你这样
性。
说很对，就其实我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情，但是的确是，就他就是很标准 ，Aussie 就是非常标准的亚洲 T。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对 Sam 跟 Aussie 这一对是非常有连结的吧，因为毕竟我自己是亚洲人嘛，然后而且因为Aussie 的这个样貌又比较偏亚洲 T， 因为其实在美国的话，就算是 T 的话，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打扮的，而且我现在觉得现在台湾也是越来越多元，但是就 Aussie 是对我而言是我那个年代想象中的 T。的样貌，所以我就会觉得非常
他
的
也
有
蛮
连
老的啊，
接。
他不是，他是 Aussie 应该是所有里面年纪最大的吧？
对，
他是不
他，
是四十几岁？
对，他42岁。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说他也蛮老的，感觉间接说了我老。没关系，我们上一集已经就是步入了我们的年龄，里奥纳多吧。
对，我们老了，我们是有一群有年代感的人，这没关系，我坦
对。
然接受。Aussie， 而且 Aussie 是不是也是跟我们自己本身，我觉得就是人生经历蛮像的，就是他也是移民嘛，对不对？他从
对，
澳洲搬到美国来，对。然后他也是，他好像他父母亲跟他家人都留在澳洲，然后
对，
他好像虽然42岁，但他父母亲好像从来不知道他是女同志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觉得连接蛮深的，因为就是我觉得至少我的这个年代的人，或再比我长的。当然也有比我小的亚洲或者在台湾的女同志是比较没有跟家里出柜，就是对家里出柜这件事情非常的巨大，然后而且甚至不可能想象有这件事情发生，简直就是太可怕了，完全无法想象。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在讲那个出柜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蛮有共感，就是我觉得可能。外国人会觉得，好奇怪，就是怎么会不想要跟家里面讲？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还蛮能够理解的
感同
吧。
身受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要思考，就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就算 Sam 跟 Ozzy 是唯一一对亚洲人，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其实是有所差异的。因为 Sam 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哦，对对。
然后 Ozzy 是一个外国移民嘛，
对，他是从澳洲移民。
然后 Sam 对家人出柜这件事情完全非常坦然啊。就哦，我
对，
家人都很知道，也很支持。我实在很难想象，就是没有跟家人讲这件事情。但 Ozzy 就是在深柜里面的一个铁梯呀、啊。
对，
所以我觉得，
哎，
就算他们就是，
他是铁梯吗？等一下，这
哦，
个我有个问号。
哦，好吧，那可能有点太，这个有点太偏激。好，深柜里的梯，深柜里的梯，我不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 Ozzy 会跟任何非女性在一起，好了，这是我个人偏见。但是，我觉得他们就算就是在荧幕上好像呈现就是同质性很高的一对情侣，但我觉得其实他们本身的差异性也是很多的，只是他们的沟通方式比较不是这么的外显性的，就是他们不会
对，
吵架，他们不会用很刺激的言语去攻击对方，但是你可以有时候还是看到他们两个坚持的点。就互不相让的时候也是蛮有趣的，
对，好，那 keep saucy，如果现在进入了咨商室，
我觉得他们不需要来啊，这个跟前面那对一样，Lexi 跟 Ray 来敲我门，我十分惊讶。Sam 跟 Ozzy 来敲我的门，我也十分惊讶，说你们在这边在干嘛？你们是要来干嘛？但我可以说，就是以咨商师的角度看他们的关系，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可以走这么长远，因为他们两个就算沟通的方式很不一样，或
对，
是觉得时间，我觉得他们两个最大，他们上节目的时候最大的就是他们的时程性搞不定嘛，就是 Sam 就是很想我现在就要结婚，Ozzy 他不是不想结婚哦，Ozzy 说，哎，我觉得。你应该就是那个对的人，但是我想要就是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可以同居个5年啊，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结婚啊。那我觉得对 Artie 来说，所以他不是不爱 Sam 或不确定 Sam 是不是对的人，只是他们两个在时结婚的时间点上搞不定，所以这件事情就比较好调。对治疗师来说，这比较好调。然
对。
后，可是我觉得那个时间点的搞不定，不是 Sam 的问题。但是我要讲这件事情，也是其实 Sam 这样子的个性，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很有压力的，因为他的人设就是这么的温暖，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旁人在看关系的时候，就会觉得哦，Ozzy 是那个不长进的家伙，就是他是应该就是要好好的改进自己的方法。可是你能想象你跟一个就是形象包袱跟这么重的人一起生活吗？就是这个人就会觉得啊，没有关系，所有事情都是哦很正向的，就是哦没关系，就是这些都是小小的挫折，我们明天会更好。但有时候你在交往过程中，你不是要找一个时时要可以鼓励你的人，而是你想要给一个可以同甘共苦的人。我觉得 Ozzy 很大的原因是他没有办法跟 Sam 共甘，就是说 Sam 的那种超级正向情绪对 Ozzy 来说会形成一种压力，就是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啊，我就是没有办法跟我家人出轨，就这样痛苦。然后 Sam 就说：“我觉得家人就是给你最大的支持、正向的光环。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共感，是他们比较需要处理的点。但我觉得 Ozzy 本身，因为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他有很多焦虑。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很能理解，就是你今天脱离了原生家庭，到一个新的异地去打拼，然后在异
对，
地打拼的过程中，你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那个形象是你比较能够做自己，所
对，
以当你要结婚的时候，尤其是对 Ozzy 来说，我又觉得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所以他可能会觉得结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没
等于
错，
是我要把你放到家人的分类里面。
没错，
那家人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所以我不想要把你分到家人的 分类里面，这样对我们的感情会产生贬值。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算 Aussie 本身表达能力极差，所以就算他表达能力很好，他讲给 Sam 听，我也不觉得 Sam 可以理解。
哦，这就是你说的，就是他们还是在，虽然外形感觉背景是文化是相似的，但是他们还是非常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他们能够走下去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就是我觉得很多情侣上面，就是你可以两个人就完全互补，或个性很不一样，但是只要你核心价值相同，都是可以走得很长的。就什么所谓的核心价值，就是哪一些事情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关系需要很多理清，所以很多人就说：“哇，你们两个怎么看起个性相差这么多，怎么可以就是走在一起？”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人生有共同的核心价值。那不一定是要说哦，我要有小孩或什么，而是就是你对你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形态长什么样子，他们两个是非常相近的。那对于 Sam 跟 Aussie 来说，他们就是我要找一个伴侣，是有家人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很稳定，我们就是会一起工作，或是我们会，我觉得他们如果有两个人共同开了一个社群软体的账号，那表示他们很，我可以想象的是，就是他们想象中人生的伴侣价值，就是我们就是100%，就是什么事都一起做，什么工作黏在一起，生活黏在一起，朋友圈也黏在一起，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走得远，这是很正常的，
真的
就
连
是
名
其实
字都要
听，
连在一起，Kitty 烧
对
死，
啊对啊，可是你
也
想，
太
就
亲
听
密
众，
了。
对啊，可是听众自己想想，就是常就会走得真的远的人，是跟你生活核心价值很相近的人，就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而这不一定是说你们想象出来的情景要多一样，而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不要担心经济上的压力，我就是永远都是有长久计划，不会到哪一天什么破产啊，或什么钱付不出来的状况。我们都很喜欢旅游，所以我们会觉得一定要就是每一年都要出去看看。那不是说你要多有钱，就你要赚多少钱或存多少钱，而是就是。经济上的自由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重要的，或是旅行对我们两个，那不是说你要一定要去哪里啊，或是去多贵花多少钱在旅行上，是旅行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这样子的伴侣，他们调和起来是比较有意义的。对啊，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对孩子有没有孩子这件事情是会这段关系走远不远的一个重点，因为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核心价值就是你要不要有小孩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不是说小孩要长什么样子，而是说你要不要有小孩，那如果这件事情调不拢的话，其实是很难，就是都很勉强，非常勉强。
好，既然你都说到这里，就可以直接讲到我们下一对想要讲的人，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状况，是尤里跟 Mel 的这一对。那尤里的话呢，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他，对，我只是记得他的长相，但我对他这个人没什么印象，我只知道他非常想要生小孩，他非常
对，
想
他很
要
想
开
要
始
有
生
家
小孩，
庭，
对。然后 Mel 是一个，他觉得我们应该要先经济稳定，然后我们才来，我们要买房子，然后我们才来生小孩。他觉得现在不是生小孩的时机，所以他就，
可是你不觉得他根本就没有钱去经济稳定吗？我觉得
对
这
我，
都是他的借口，你知道吗？就是。哦，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定下来，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事情要循序渐进。就如果要小孩子的话，要有钱。那我现在想说，没有，你也没有在存钱吧？就是你就是标准的月光族啊。
对，所以其实后来，我觉得尤里跟 Mel 这一对，就是后来分开跟他们的新对象，尤其是尤里跟他的新对象，开始同居之后，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可怕，因为跟他同居的对象呢，也是一个很想要小孩的人，
对，
对，所以
而
他
且
们
不但
简
有
直
小
就
孩，而
是，
且钱还蛮经济能力还蛮好
哦，
的，因为
对，
对
经
方
济能
是一
力
个
稳
职能
定，
治疗师，
没错，
还住
所以
在
就是，
夏威夷。
对，所以其实没有那时候就好像非常的担心，因为他就知道说，第一个是说这个尤里的新对象是尤里曾经就是 date 过对象的样子，然后加上尤里的新对象非常。非常 ready 要生小孩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尤里跟 Mel 这一对，我对 Mel 的评价比较低一点。就像你刚刚说的，他说哦，Mel 就很担心，就新的换妻的对象跟他之前的前女友都很像这件事情。Mel 也在节目开头也说过啊，他觉得他自己也跟尤里之前的前女友都很像啊，所以他最担心的是尤里是喜欢他这个人呢，还是喜欢这个形象？就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尤里真的喜欢的人，所以那个什么，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自己感觉上很理性，感觉可以说出一些很冠冕堂皇话的人，但其实是最没有底子的人。就他在抱怨说：“哎，我们一定要经济稳定，他自己付不出钱吧。”我想说，哦，我好担心哦，你新的对象也很想生小孩，跟你前任也很像，他自己也觉得他跟前任很像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段里面尤里，我觉得在尤里在这个剧里面才会被形容成一个很优柔寡断、没有办法决定，最后竟然如此爱上新的对象的人，然后 Mel 就是一个很坚定，就是 I'm here，我就是永远不离不弃。我觉得我看到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 Mel 本身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人，他只是很会说一些很冠冕堂皇话的人，跟
对，
Altie 是完全相反的。就是 Mel 是表达能力很好，那你听就是哦呀，没错，你说的很有道理。然后所以
对，
尤里就会呈现，哈哈，我没有办法，我对不起你，我出轨。
对，没错，
但是
我觉得你刚刚
Mel
讲
一
得
直都没有给，你说。
很对，就是节目真的把尤里就是塑造成一个没有办法做决定的人，因为
对
他
啊，
在这个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他遇到他的新对象是一个想要生小孩的人，又长得是他的 type，然后节目都一直在播放，就是尤里在那边啊，我好爱新的对象啊，可是我也好爱 Mel，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就是他一直在拍那些片段，然后真的会让你觉得说尤里就是没有办法下决心。
而且你不觉得他最后答应 Mel 的求婚是出自于一种心理的愧疚感吗？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
对啊，我觉得那非常明显，就是因为 Mel 就在这段，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看情侣的态度就是这样，就是某一个单一事件发生，就等于说尤里跟爱上了新的换妻的对象，那 Mel 的
对，
处理方式就是我就是要大爱。所以今天就是，我就已经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确认你就是我的真爱，所以你做什么事情我都爱你。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他就变得有点像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道德高标准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对尤里来说，我觉得他最后决定接受 Mel 的求婚，我不太能确定他是真的喜欢 Mel，还是他觉得。有愧疚感，就是自己对道德的那个愧疚感，说 OK，我应该要，玩够了，可以回家了的概念。
对，好，那
所以他们
蛮，
如果来，我应该会走一个比较公正的状态，就中立的状态，就是看他们决定他们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他们两个还是可以，如果要走下去，还是可以的。只是尤里要做比较多的决定，因为 Mel 是一个会开空头支票的人。
对。
他就说我们要有经济，他又没有好好存钱，他自己没有办法把目标设得很明确，然后真正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对啊，
所以就是，如果他们还想在一起，尤里就必须要做比较大的调整。然后，
对，或者要领导，就是要。比较主导他们的关系，
那如果
在
他
那个
们
情
想
况
要
下
分
没
手
有，
呢？
他们如果想要分手，我也会是就放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啊，
嗯，
因为
这
我
这
觉
智商
得
是一定有的东西吗？
是真的有希望可以，但解决好多烦恼。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要分手，最大的导火线可能是 Mel 没有思考到自己需要屈就于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上面。就他很像，他很像，他们两个关系很像。你知道，有些人开车副驾驶座会出现一个副驾驶座也在开车的状态，
哦，
就是
对，
开
就
车的
是
人。
fancy driver。
Yes，你就会觉得开车的人就想，我都已经在开车，我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你在那旁边一直念什么？就
对，
你今天就是没办法开你，让我做，我做。我觉得他们俩关系有点像这样子。所以如果真的会有
哦，
些挫折，一定是没有搞清楚，就是哦，我的角色扮演好一个身为副驾驶的角色是重
嗯，
要的，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两个都是蛮强势、很想主导的人，但出自于优里
哦。
是。有强势有能力，Mel 是强势却没有什么执行能力，
嗯，
所以对，就是这样。
没错啊，好吧，
你干嘛要叹
他们
气？
对，因
这
为
都很，别人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叹气的。
好的，没有他们最后就是虽然在那个节目中，求婚成功，但后来也是分开了啦。对，好，那我们再来讲下一对，我觉得这一对是我觉得这里面。最火爆的一对就是他们有非常多的口角，然
你说
后
外显性的那种冲
对，
突
然
很
后会
多，
让你看得很我觉得至少我，因为我就可能不是那么喜欢冲突的人，所以就看到那种场面，我就会觉得心都揪在一起，很崩
很会
溃。
担心，
对，没错，这个就是 Mildred 跟 Tiff，然后对，然后他们从节目里面。他们在讲的事情，就知道说他们是，这个 Mel 跟 Tiff 呢在一起大概快2年，然后可是好像分手非常多次，就在他们吵架的过
对
程
啊，
中，就是
随时
Tiff
随地
就
都可以
会，
提分手。
对 Tiff 就会说，我觉得我被抛弃好多次，然后就很难过，然后而且他会，就
对，
是他会有一些非常。就我猜那个情绪，就是你会觉得他们的情绪都非常的高，因为那个 Tiff 他会难过到就是离开现场，然后或是比如说他们在吃饭，他会离开那个餐厅，然后坐在餐厅外面，然后很难过这样子。对，就是反正有发生过蛮多次这样子的事情吧。然后对啊，就
我觉
是。
得 Mildred 跟 Tiff 也符合美国观众想要看到的样子，就是刻板印象，
刻
就
板
拉
印
丁
象
裔的女生
哦，对，
都很 spicy，
哦，对，
就比较，你知道，比较街头一点，
对
就是因为
对，
台湾来讲的话，你就觉得比较台啊，就是。比较不优
嗯，
雅，然后比较直接，比较
哦，
火辣辣
对，
的个性，我觉得他们有也被剪辑成这样。因为其实我觉得 Tiff，其实这里面所有人里面，我觉得 Tiff 是情绪智商最高的人。你看 Tiff 问的问题都很明确，然后他问的问题都很准，就是在有一些，他们有一段你还记得吗？就是他们。就是在《最后通牒》这个剧情里面，常会安排就是他们本身自己的朋友在换妻之后来跟他们就是小小聚会一下。
哦，对
然后
对
你还记不记得
对。
在火炉旁边，就是 Tiff 跟 Mildred 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提出来的问题跟他在分享就换妻之后他的感觉，我都觉得哇，他的情绪智商好高哦，就是他很能理解，就是他。这现在正在经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这些经历的事情对他的人生的产生的感想是什么？然后怎
对。
么样在这些情绪上更做出符合自己期待的事情？所以所有
对，
人里面，我觉得 Tip 是最情绪上最聪明的一个人，但他也是跟在最火爆关系里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后来会在一起 主要是因为 Tiff 对自己对爱情有很大的渴求，就是他很想要被爱，很爱人这件事情。那他也觉得 Meldrin 很符合，就是他视觉上女友的期待。但我觉得他也明确知道 Meldrin，他如果要跟 Meldrin 走下去，他要容忍非常非常多个性上的不合。
对，我对他们两个非常大印象就是他们非常的，就是不是甜蜜，我觉得那个叫做，
打是情吗？是爱吗？
不是，我觉得是那种很像第一天在一起的情侣，是那种非常火辣，然后非常的，
可是他
这
们
个
在一
叫
起快两
做，
年了耶。
对，可是他们好像是才刚在一起，然后在分开那一天晚上，他们还就是难分难舍这样子。你还记得这一幕吗？然后我就觉得
有有
哇，
有。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我想到他们两个就是轰轰烈烈的爱情，然后就是而且他们就是分开之后又在一起的时候又轰轰烈烈的感觉这样子。虽然说他们会吵架吵得很火爆，但是他们整个感觉就是很轰轰烈烈。然后对，
他
反
们两个在一
正
起完全就是情绪冲动式的爱情啊，就完全
对，
不理性。因为你连听 Meldrin 一个就是情绪智商比较低落的人，他来讲比较能力比较不足的人，他就一开始在开头的时候。Tiff 就问他说：“你是要跟我结婚，还是你喜欢？你是喜欢结婚这个概念呢，还是你想要跟一个你觉得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一起结婚，比较有意义？”然后你就看到 Meldrin 非常坚定的说：“哦，我当然还是很想找到那个大家所谓就是一生的真爱，但是如果这个真爱跟我不在同一个。”跟我没有共识的话，我也不会跟他结婚。那我心想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两年，吵了那么多次，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共识啊！你还要来给他最后通牒，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你完全不是用脑子谈恋爱的人，你就是我情绪谈恋爱的人。
对，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来最后通牒的原因嘛，就是 Mildred 非常想结婚。可是 Tiff 觉得
对。
说，我们这么常吵架，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这样真的可以结婚吗？我们在解问题要解决完，我们才可以结婚吧？
所以我就说，Tiff 是不是一个情绪智商很高的人？
是还蛮好的。
套一句意男的话，就是他就是你知道管不住下面，所以就在一起了。
我没说这句话，你说的。
我说，
好，
喵
但
有形象，我没有。
好，那这样讲好了。假设他们两个今天就是决定说来找你咨商，然后他们还想要在一起，那你会怎么给他们建议出现在你的咨商室？
我觉得他们最好要想要继续走下去的方法，就是约定好怎么给对方空间。
哦，对，
就是这可以是，例如说有一种方法是，例如说，我们就一三五住在一起，二四六我们分开住，然后你就可以照顾你的小孩。
对，
或
没
者
错。
是也可以是，那我们就不要住在一起，我们每天相处，但就是晚上的时候，我回我家，你回你家，就他们需要有一点空间感，他们要有一点空白，不然他们就会一直，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本身。就像 Meldrin 说的很对，Tiff 就是不是跟他有共识的人啊，他们就是 not on the same page，所以他们只要长时间、长期接触的话，一定会最后一定会冲突非常多，因为他们就是不是适合的人，对，
对。
所以他们如果硬要走下去，就走那个远距离路线啊，我觉得这招也很可以，就住在不同城
哦，
市，
对，远距离应该也可以，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他们俩就是不就是非常就是轰轰烈烈，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情绪都会很高，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很高的。然后像你说的，就是如果他每天都住在一起，每天每个人每天如果有一个人每天都这样轰轰烈烈，他应该很崩溃吧？就是 你的心、你的情绪也受不了，你整天的情绪都在那么高的一个状态，所
就是
以，
内耗很严重啊，高能的
对，
工作，
没
对，
错，所以需要休息一下。所以他们就像你
对，
说，就
空
可能
白
真的
期，
需要空间。嗯，好像蛮有
嗯。
道理的。
可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因为 Meldrin 的情绪智商比较弱一点，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空白的重要性。
哦，对。
他会觉得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我们就是要一直24小时就在一起。所以 Meldrin 其实心智年龄可能跟 Lexi 跟 Ray 有点像，反正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理解，就是感情是有时候要放松一点才能走得远。嗯，对
了
啊。
解。啊，好吧，祝
这就
福
是
他
我唯
们。
一比较会叹气的，因为就真的是不和，就 真的，
嗯，
就是为什么要互相折磨？最后
没
他们也没
错。
有，后来也是分开了嘛，
对，后来是分开了。对，
对不对？对啊，嗯，
哎，对，好，
可以想
那
象，
也是祝
真的
福
更
他们啦，
近。
因为也真的也是不适合，所以祝福他们。
对，可是我觉得对这段感情，对他们两个本身的人生都蛮伤的。我之前不是说 Lex 跟 Ray，我觉得这他们如果分开了，就是。互相美好，就是各自安好的祝
哦，
福。但我觉得
对，
Tiff 跟 Meldrin 这一段的关系，对他们两个人的人身上的伤害，都会有一些创伤。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对 Meldrin 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我就是这么全心全意的爱你，我还不被接受。我觉得他常会理解，就是。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你要嘛，要不要你就拉倒，这样子。所以他觉得我对于这个感情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你为什么还不爱我这样子？但是对 Tiff 来说，他会觉得在这段感情里面，他被误解了非常多次，很受伤。那之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后来还有警察还介入啊。
对，他们是好像是在 reunion 的时候，他们有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是 Mildred 比较生气，然后 Tiff 叫了警察，就是他可能觉得自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就叫了警察。然后，所以在 reunion 的时候，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就又有一点口角，然后蛮严重的。后来 Tiff 就离开摄影棚，他就说我录不下去
对啊，你看，这不是一个情绪智商比较高的表现吗？就是，与其因为他如果继续跟 Meldrin 发生冲突，绝对是两败俱伤。所
对。
以他就说：“OK，好，那我要暂停。那我暂停的方式就是，either 我请法律公权力介入帮忙，要么我离开现场，因为吵不下去嘛。这我
对，
就觉得 Tiff 是这是所有里面10个人里面，我觉得智商情绪智商最高、最成熟的一个人。”
对，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这段感情对 Tiff 来说应该也是伤蛮大的，因为可以
很大
从
啊！
他离开这个摄影棚的这件事情，然后看到就是他的情绪，就是觉得说他应该是这件事情应该已经对他造成了一些伤害，然后以至于会就再度伤害的时候会非常的不舒服。
就是我觉得，其实看创伤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讲，就是其实每一个人生中的小挫折，都会增加你对处理挫折或负面情绪的一种韧性。那
对。
创伤会发现，是因为这个挫折实在大到你没有办法用自身的能力去理解，所以你只能选择，要么你逃避，要么你跟对方继续吵。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对 Tiff 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教育，就是他以后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他如果对创伤处理比较好的人呢，他就会说：“哎，你看我其实标准对我这样我都经历过了，这算什么呢？”就我觉得他会内化成一个比较好的韧性，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创伤，因为被伤得很深了。嗯。但所有里面，如果你问我说要跟哪个人交往，我会选 Tiff。
哎，等一下，不是瑞吗？瑞现在要哭了，你把
瑞是视觉
瑞
上
是
的一
玩玩
种
的对象，然后 Tiff
物理
是
上
结
的
婚
吸
的对
引，
象，这样
对
好
啊，绝
吗？
对是，这样很
天哪，
好啊。
瑞跟 Tiff
这
都
个
很
是
熟
我
悉。
对我本人对婚姻跟感情是有不一样的要求的，这很好啊。
好的，可以，
可以可以。最
可
后一
以。
对是谁？最后一对是，
Xander 跟 Vanessa。对，Xander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跟那个尤里兹新对象的这个女生，
然后
然后她是一个物理治疗师，住在夏威夷。
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那么惊讶吗？
为什么？
这是一对，唯一一对，两对都出轨的。因为我本来我要介绍的是那个 Vanessa 就是手指门的手指，
哦，对，Vanessa 是代表着手指门的手指代表。
所以他们是唯一一对双方都出轨的人呢。
对，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走向就非常的明显，就是他们就是求婚的时候就决定要分开，然后后来现在还是分开的状态。然后他们两个会进入最后通牒的原因，是因为 Xander 就是非常想要生小孩，他觉得他已经不能再等了，他现在就马上要生小孩。然后 Vanessa 是整个是，
你重点画错了
是吗？
，Sander，你重点画错，这件事没错，但是我看到的东西是，Sander 是很确定 Vanessa 是他命定的恋人。命定的真爱，
真
他
的
说他再
假
也不可
的？
能找到比 Vanessa 更适合他的人了。
然后马上就找到，天哪，超级打脸的！
他没有说以后不可能找到相同的，但他说他不懒得去找，他不想花时间再去培养这个感情，所以那孩子也是一个重点啦，孩子也是个重点。所以说
对，
明你知道，最后童年做了一件很对的事啊，瞬间帮他快速找到也很适合的人。
是真的。
对，继续，
对，那 Manessa 就是手指门的手指，对，手
手
指
指
门
姑
的
娘。
手指姑娘，手指姑娘。Manessa 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看她跟 Xander 分开之后的各种表现，都觉得哇，他们两个真的有在一起那么久吗？他们真的有交往吗？我看不出来，就是真的，这 Manessa 是一个非常。就是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像小朋友，然后一直在很想要探索新世界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没有想要结婚，因为他就觉得这世界还有好多值得我去探索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要决定要结婚的？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手指不安分，
手指姑娘吗？
还 有
我看
手指
到的东
姑
西
娘
比
手
较
指
不
不安
太
分，
一样。我自己的解读是，我不能确定 Vanessa 爱不爱 Sander。我觉得他会觉得他自己条件非常好，他就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所以他其实很在这个剧里面最大出现的点就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讨厌他。因为他就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啊，他觉得他做什么事，就算他放个屁都是香的，所以他很难理解，就是为什么我就是一个这么受欢迎的人，在这个女同志圈里面，却这么被小看。为什么 Sander 受到大家这么多的爱？我不过就是想当下那种 mean girl，我那种花花公子形象去玩一下别人，发挥手指功力。既然没有人，就是你知道，他会有一种，就是那种高中女生，就觉得学长好帅哦，不管学长做什么事情都是香的感觉，他就想要当那个角色的人。所以他发现大家没有给他这种回馈的时候，他没有给他这种反馈的时候，他就陷入一个很困惑的状态，就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就是一个这么好人，为什么大家不能理解我？为什么我这么不受欢迎的状态？对，
我觉得
因为我会，
Manessa 上错节目了，他应该
他要
要
去
去
唱什
单
么？
身级地狱，因为单身级地狱的每个角色的形象都是长这样，就是他们都是条件
可是
超
他
优，
也不够
然后
正
被
啊！
访问的时候就会说，哦，很多人喜欢我，很多人在追我，什么什么之类，然后
粉嫩
所
嫂也
以。
说啦，粉嫩嫂都说我都不知道怎么爱人，因为我每次关系里面都是别人追我的，不是这样说吗？
所以他就是很，他是拥有那个参加单身级地狱的这个灵魂，但是
可是我
外
对他
表
不
可能
够，
没有。
对，我对他不够正。 初选过不了。
对，他可能进
但
去会
是，
更挫折，然后他会造成他的创伤。
可是 Vanessa 立志要当演员呢、欸。
哦，可是演员不一定要好看，演员可以演一般的角色，不用帅哥美女的那种。
对啊，但他又不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他就觉得自己的美貌有一定的程度，所以他可
好，
以就是进来。嗯，我也
嗯。
是，我也觉得大家所有观众还有其他女同志也是就，就你像跟阿喵一样的反应，就是嗯，好，括号你开心就好。
没错，我就觉得，嗯，好，OK，可以。
嗯
你觉得你很漂
嗯。
亮，嗯，很好。
对对对，很
对，
好，自信
有
心
自
很
信是
重
很
要。
好，对，对。
他们，我觉得这件很有趣的是，他们两个都有跟异男交往的经验，
嗯，对，
而且他们原本是高中同学、高中朋友，就
对。
高三的时候认识，然
没
后
错，
他们两个的男朋友，各自的男朋友是对方的好友，所以他
对，
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认识的。嗯，对啊。
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是因为有这种很长的 history？你要想啊，他们都曾经就是这么好的朋友，而且还有就是那时候的男朋友，加上那时候的男朋友，就我觉得
嗯
他们曾经应该有非常多美好的回忆，然后。
嗯，
对，所以我在想说，就是他们会在一起这么久，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他有这个 very strong foundation 的，就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根基，就是他们的
做
过
朋
去
友
的一
吗？
些对经验，嗯，
就是我们是朋友变情人这样
对，然后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回忆，因为我觉得就
子，嗯。
是就是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在一起久了就很难分手了，因为他们就是有太多东西是在一起的，
粘
就
在一起，
对，然后还有他们的记忆也是在一起的，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密，即使两个人就是不和或吵架吵到翻天，可能都有点难分开。我觉得可能有点像这样，所以可能就是会觉得 Zander 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就是他就是我那一个唯一的
命
对象。
定，
对，
那这样子就跟初恋就最美这样，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就
对
是。
啊，
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属于那种初恋就最美的人，所以这样实在太，我可能会非常的主观，所以嗯，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
对，
可是回忆的美都是脑补出来的
对。
啊，嗯，就
但
是
是，
其实对方有没有看到跟你同样看到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在脑里的那个电影，这样一直放，一直放，跟对方的电影一直放，一直放，可能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剧，欸，可能对你来说是浪漫喜剧，对方是恐怖片，就同样事情，你自己脑补的成本很大，所以才会旧爱才是最美
真的，
啊。嗯，
哎，
我觉得
对。
他们最后，他们是唯一对说要分开的吗？
对，
嗯，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如果来找我，他们只是想要把东西整理整理而已。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在一起，因为我觉得 Sender 会理解到，哦，原来我有爱其他人的能力。
哦，对，他本来觉
在
得
这，
自己可能
嗯，
就这样子。那是他
嗯，
命中注定唯一的一个对象。
对。然后我觉得他在爱人的能力这件事情，他可以提，他不是说有没有能力去爱别人这件事情，而是说，哦，原来爱上别人也是一种可能性。之后呢，
对，
他又已经理解到 Vanessa 也没有多好啊，就也没有多烂，但也没多好啊，就哦，OK，就某一个 前任这样子。
对，
那么我觉得
嗯。
Vanessa 从头到尾都没有爱 Sander，所以对他来说，他爱与不爱或要不要在一起都是无所谓。我觉得
嗯，
他
所以
后
他
面在
就
那
会
边，
走得很潇洒。
对，他不是最后，其实他比较委曲求全，就 Sander 应该已经确定了，他就是要选 Yuli，
嗯。
但是后来选成然后我觉得他有很坦诚的跟 Vanessa 说这件事情，
嗯。
所以对于 Vanessa 来说，他应该有明确接受到。Sander 不会选我， 但他就跟 Sam 说，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我就觉得就很像电影里面才会出现那种女主角说出来的话嘛。我就觉得你到最后关头还要在那边假装你爱这个人，也太痛苦了吧。
真的，
嗯，
有点好，好，
怎么了？
对，
有
所
点什
以
么？
没有有点渣，
有点什么？
渣女的行为，
他是啊，
对，
他从到尾就是想要当一个风流的人，但是他做不出，就是他没有受到其他人的认同，但不代表他本质不风流，他就是一个
对，但是你
对，
知道 Vanessa 的爸爸好像也是一个，就是在节目里面有出现，然后好像也是一个
结了很
挺
多次婚，
风流的人。可是我觉得他蛮有
对。
趣的，就是他那时候就跟 Vanessa 说：“你要想清楚，因为这一切都是有代价。”就是他的爸爸就是因为风流，然后他知道就是这背后必须要负担的一些责任。就你风流，你不可能觉，不可能就是。你风流的话，你不可能有每一个人都很爱你，一定有人受不了会走掉，对吧？然后或者是一定会有人不喜欢你这样做，所以他就是他爸还蛮清楚，就是风流的代价。但我觉得本内莎好像没有听懂。
我觉得他，对，我觉得你说的对，我觉得他没有听懂。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装睡的人叫不醒啊，你知道吗？
他现在就是想要沉浸在那个里面。
他就是觉得，他就是他想要谈的恋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
对，
他也没有觉得他对不起 Thunder，
对，
他不爱不够爱他这件事情也没有对不起他，就是我的爱情就是这样，我的爱情就是不爱，就是分给大家，你能拿到的就是这样一点点，
真的，好吧，我觉得
我觉
这
得
一
他
对
后
真
面。
的。
我觉得他后面就是情绪跟状态，还有态度上的改变，完全是知道自己的风流形象没有办法在这一群朋友里面受到任何的欢迎，所以他要转变他的形象，才能变成一个受欢迎的人。你懂我意思
对，
吗？
而且因为他要当演员，所以
对啊，而且
对他
对
形
他来
象要
说，
稍微
获
好一
得。
点。
我觉得对他来说，很受大家欢迎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popular 对他变成很 popular 这件事情对他很重要，所以他原本设想的情绪角色设定没有办法让他获得大众的喜爱的时候，或在朋友里面变成就是大家都会开心的那个人，就围着他转的人，他就只好改变他的态度，就
对，
不是
我
很
记
真
得
实了。
他在 reunion 的时候，就是整个就是大反转，就是说，哦，我回去，我就是好好反省，有点像那样子，有点像说他觉得他那时候做一些事情不对，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稍微想要翻转他的形象，就那个形象不太一样。
对啊，
对，
可以。
好了，这一对我感觉他们也不会跑到你的智商室。
因为我觉得他们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啊。
对，而且他们
他
就
们很
是
明
在这
白
个
这
节
个，
目中就被智商了，已经想清楚了。
他们很明白，这也智商是智商有个治疗的技巧叫做 exposure therapy，就是接触治疗。那主要是在就是有些人有恐慌症啊，或是有惧怕某一种东西，然后他的方法就是，那你尽量就跟治疗过敏一样，就是让你接触一点过敏源，然后慢慢慢慢，你有没有办法接受？是不是？然后
真
慢
的
慢
好
慢
可
慢，
怕！
你就会可以习惯这个东西过敏这件事情，所以对，去克服过敏反应这样子。所以这个剧最后通牒对 Thunder 来说，可能就是接触治疗的一部分。就是，我就是强迫你必须要找其他对象，
然后你就发现，哦，原来我会爱上其他人呢。
就爱上其他人的可能性也很好，而且那经验也是蛮美好的。所
对，
以可以换，可以换。
可以，好，那还有什么想要对 Zander 跟 Vanessa 说的话吗？
没有，就是这样，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你知道，例行公事。 就吃饭呀，就吃饭，就是
好。
诶，每天早上都要吃早餐，这样他们的
好的，辛苦辛苦你了。今天那个一次要咨商5对情侣，
这都
每
是伪咨商哦，听众不
对
要那个什么太套路剧情，就是伪咨商，
对，
就
我
是真
咨
的要去
商，
看医生，还是要去看医生哦。
没错。好，那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到咨商，其实我蛮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咨商的事情，蛮好奇是说伴侣。要会因为就是你刚刚有说，就是进入职场是有3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还想在一起，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还想要他们想要分开了，还有一个是什么？
被逼迫，就
哦，
是
其
有
中
点
一方
情绪
被
勒
逼
索。
迫。
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去看心理咨商师，对方说为什么？然后对方说如果你不跟我一起去，我走不下去。那我们哦好，那我陪你去看心理咨商师。
哦，就是不是其中一个人是不愿意的。
不是说没有到不一定要说到不愿意，当然不愿意也是有的，但有些人不觉得智商可以对他们两个关系有什么帮助，
对。
他们会出现在智商诊谈里面，完全是因为对方需要看 couple therapy，要看伴侣治疗，但是伴侣治疗没有办法只看个人啊，不然就是个人的智商嘛，所以他们就会被迫式的出现在诊疗室里面，
了解，所以就是有这3种人，
对，就是
然后
没有什么意识感啦、啊，对自己的病没有什么意识感的人，没有病耻感的人，
没有病耻
我
感
们很
的人，
好啊，这算什么问题？
好，所以就是如果说是一般的人的话，那所以他们有这3种目标的时候，就会进入咨商室嘛。然后我蛮好奇，就是说，会建议就是伴侣在什么样子的状态下去做谘商呢？就假设今天听到一个状况，你会说哦，你们去谘商看看好了的这种人，
我会先问这件事情是单一事件，还是你觉得就是长期下来都有这样子的感觉？再来是就是有没有互相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长期都觉得自己处于弱势，或是这段关系不是你想要的。这关系没有给你任何的满足感，我都会觉得建议可以去咨商师谈一下，就是整理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处于一个这样比较不平衡的关系里面。就像我说的嘛，就是亲密暴力下2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他全面性的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单一事件，还是你长期性都这样，然后他再来是在争执或是有冲突的过程中，是不是永远都有一方是占优势的那一方，那不一定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情侣是，就是每次吵架都要我先道歉，对，那你对方可能在其他事情中间让了很多步，例如说每次衣服都是我洗，或者是每次饭都是我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某种形式上的让对方。让对方或做出妥协的一种模式，所以我觉得这2件事情两个方面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人也会很争执一点，就是反正我们的相处模式就是一直吵架。那我觉得这样也没有关系，就是可能要思考的就是，那你们吵架目的是什么？就有些人会把吵架当成沟通，所以他已经不具有伤害性了，你知道吗？就可能
对。
前面1、2次，你就是啊，怎么这样？就是怎么我们会怎么样伤害彼此，或很难受，受到伤害。但是如果有一些情侣，他们的相处模式就是我们每天的共同语言，就是我们爱的语言就是吵架。所以你很简单来说，你看你爸妈，你就想说你干嘛啊？你每天都在念同样的事情。然后你又不停的忍受，就是他们的爱的语言嘛，就是对他们来讲，这件事情已经不具有伤害性了，就是这是他们共同的语言一种，也是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看那两个东西比较准一点，而不是看吵架冲突的程度。
了解。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蛮棒的，就是说，不是一种既定的模式，就你很难去把它放到一个量表里面去测量吵架次数或什么，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就像你说，两个人关系是非常的，dynamic 是很不一样，就是可以很不一样，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辨认说到底是怎么样，就是你们要开始去咨商什么的。但我觉得可以以就是你刚刚讲这些大方向当做一个参考的指标啦，对。那今天我们就因为我们今天已经
今天路好
把
长哦，
对要切可能要切成两
要
集，
剪一下哦，切成
对，
两集。
没错。那如果大家还想要我跟路在聊哪一个恋爱实境秀，或是你们有一些就是恋爱上的小烦恼，也蛮欢迎就是写信来问我们，然后路可以也不能说为大家解答什么问题，但是也许可以提供另外一个意见吧。
没错，非常欢迎大家来写信。走吾
好，
爱红娘，
嗯，
爱情青红灯模式。
哦，好的，我外婆娘又出现。好，那今天就非常开心，路跟我们分享这些，就是他对于这几对情侣的观察，然后我自己也聊这个最后红蝶的伴侣们也聊得蛮开心的，也蛮讶异，有时候就是我们两个的，我们俩看的都不太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就是，可能人就是真的都是生长在不同背景，然后看事情的角度也会比较不一样，对，所以如果大家还想要听什么恋爱实境秀，就跟我们说，然后。谢谢今天收听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好啊，大家拜拜。